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这个阿那巴那萨蒂安波念或者初鲁席的修法。但是呢，有些人呢，他认为，哎，慈心禅也不错，很快乐，啊，可不可以继续修呢？当然可以。好，如果这个禅修营呢，你要持续的修慈心禅到结束，也是没有问题。啊，因为慈心禅呢，也可以带来很多快乐，由乐而生定。所以呢，你认为呢，你比较适合修这个慈心禅呢，你就继续吧。啊，那如果你要尝试另外一个安波念呢，初鲁席呢，你也可以。啊，我今天就教你怎么观初鲁席。这个初鲁席呢，巴利文叫安那班那萨蒂。啊，安那班那萨蒂，安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安那是西，班那呢？呼，萨蒂呢？正念。所以从它的字义上呢，你应该可以了解到，这个修习方法是把正念安置在你的初鲁席。叫做安那巴那萨蒂。好，安那巴那萨蒂什么意思呢？来，你们重复一下。那你只要明白这个，你懂就懂得怎么修了。好，把正念安置在初鲁席。OK，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把正念安置在初鲁席。那有没有一个地方？有没有一个点呐、啊？啊，让你的心可以安置的呢？好，基本上呢，啊，我们都会说触点。触点就是呼吸进出进出，它可能会触到鼻孔下面的啊一点，皮肤上的一点。啊，当你吸。啊，吸进去，呼出来，吸进去，呼出来，那个风啊，会触到鼻孔下面一点，这个叫触点。如果你有触点的话，啊，你就把心安置在那个触点上，然后观呼吸。如果你只是安置在触点上，而没有感觉到呼吸的话呢，你的修行是错误的。啊，这个呢，很多人犯上这个错误，啊，尤其是我在美国教的时候啊，他们都是去感觉触点上的感受，一个触点嘛，有感受嘛，哈，他们是注意那个感受，触点上的感受，而不是注意呼吸。后来我讲了很多遍，哦，他们才知道，哎，修错了，啊，这个是大家很容易犯上的缺点。所以你要稍微多注意一下。好，那有的人呢，他没有触点，他感觉不到这个触点。如果你感觉不到这个触点呢，完全没有关系，你也不用沮丧。触点不是我们要观的目标。安般念初鲁席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呼吸，对了，是呼吸。不是触点，啊，这点要清楚，啊，所以如果你找不到触点呢，完全不会阻碍你的进步，你也不用啊沮丧难过，啊，那修这个安波念呢，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呢？放在鼻孔下面。啊，鼻孔下面最好是不要太贴近皮肤，啊，不要太贴近鼻孔的这个皮肤吧，太贴近的话呢，你很容易会造成绷紧。好，第二点呢，如果你不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鼻孔下面也没关系，你就把注意力放前面鼻子的前面。这个范围，为什么我这么说呢？因为佛陀在《阿那巴那萨蒂苏达》就在这个初鲁席经 这个念处经里面，然后或者出入席经在中部有说过，他说萨丁巴利木康，萨丁就是正念，巴利木康就是在念的前面。所以在修出入席的时候呢，佛陀说把正念安置在念的前面。所以呢，你也可以把正念安置在鼻孔的下面，或者是脸的前面。因为安置在鼻孔的下面呢，很多人呢会绷紧，因为范围太小，啊，很会绷紧。如果你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脸的前面呢，很多我的学生都跟我说，哎，没有这么绷紧啊。很多人修安波念呢就会很绷紧，就是因为它的范围太小。所以你跟它放大一点，稍微放大一点，你的心就松了下来。啊，这个是技巧哈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修了很久没有进步呢，并不是他没有波罗蜜，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到技巧。好，所以这两个地方而已哈，鼻孔下面或者是这个前面范围大一点。那你要注意什么呢？你要注意吸呼吸呼，你要感觉到那个气息进去出来进去出来。那有的人呢，他说师父，我完全感不到我气流啊。对一个完全感觉不到气流的进跟出的人呢，这一种人的进步会非常的缓慢。所以你们今天可以试一试哈，如果你感觉一天过去了都感觉不到气流的话呢，我还是建议你修慈心禅好了。然后如果你感觉不到气流呢，你可能要花个两三年的时间才会进步啊，因为出入息是你的所缘，但是现在你感觉不到的话呢，你心很难定下来，心会很迷惑，因为没有所缘可以让你抓取啊，所以你今天就试一试。那如果真的感觉不到呢，只要你知道自己在呼吸就够了。只是说你感觉不到气流，但是你知道自己在呼吸呢，这种进步会比较缓慢，没有这么快，没有跟那些感觉到气流在进出的禅修者来说呢，没有感觉到进出气流的这个禅修者的进步会很缓慢啊，这是我们累计啊，长期累积下来的经验呐。啊，好，这两点，千万要记得哈。然后第三点呢，我们修这个出入息的时候呢，不要随息哦，不要说吸，那气流跑到头上去啦。啊，你的心就往头上去，然后呼，气流往下下到腹部了，你的心就跟着下，这种叫做随息。随息是对还是错呢？啊，随息你可以想象一下哈，你的心随着息跑到头上，跑到腹部，跑上跑下，跑上跑下，也是有一定的定。但是呢，你的定呢不够，跟那些把心集中在这个鼻孔下面或者脸部这个，好，两个比较起来呢，谁的定会比较深呢？集中在一个方向的啊，因为他心没有动嘛，他心没有上下，没有动，所以呢，他能够入比较深的定。如果你要入很深的定的话呢，你就不要随喜了啊。那在美国呢，有一次呢，啊，几年前呢，我在这个密西根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啊出入喜，怎么修这个出入喜，我就说不要随喜啊，不要随着这个呼吸跑到头上，然后跑到腹部，但是呢把注意力呢集中在这个鼻孔下面或者脸部。那有一个美国人呢，啊，就跟我说，他说师父，他说我看了很多修这个出入息的书，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老师啊，其他的老师，美国老师啊，美国很多老师都是在家居士的啊，开示 说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说要把注意力放在鼻孔下面或者脸部。他说听了你的开示呢，我非常的震撼啊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。我比他更震撼。我教了这么多年呢，从来没有听说过要随喜的。我很震撼，他没有听说过要把注意力放在鼻孔下面或者脸部，而他很震撼。我说要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鼻孔下面或脸部。啊，所以呢，一个老师给的指示啊，如果稍微有一点偏差的话呢，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哈，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所以这几个基本的要求一定要做得到哈。然后呢，在观呼吸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去注意呼吸的冷啊、热啊，这个什么震动啊，呼吸的震动等等，这些是四大来的。冷热是什么？火大，这些震动是风大，不要注意这些感受。如果你去注意这个感受的话呢，你不是在修出入息了，你是在修水四大分别观，所以这点要注意一下哈。那如果说不注意那感受，要注意什么呢？你纯粹知道呼吸的进跟出，是一种观念的修法。如果你是观四大冷热啊、震动呢，这些是。就近地，地四大地水火风是就近地来的胜于地。如果你去观这个感受的话，那个不是安波念的修法。安波念是取观念呼吸这个观念为主的。所以你纯粹知道呼吸的进出就好了，冷热啊什么震动那些不要去理它，不是你要观的目标。这点也是很重要，很多人会犯上这个缺点，因为有这个感受，你心比较能够集中啊，所以心呢就会忘记了、忘失了刚才的指示，而去观那个感受。这个是我在教美国人的时候，美国人最容易犯上的缺点，而且很多年过后才发现到。我记得我教一个美国人，他学了两三年吧，跟了我两三年吧。然后可能当初我教的时候，他听没有听清楚，因为这个听经是这样的，你不可能听到100%，你可能听50%，那50%呢，你是没有听到的，因为这个题材对你们很新鲜呐，所以我们的这个接受能力呢，不能够100%的收进来，你只能够接受你要听的东西，所以50%重点呢，竟然没有听到。过了两三年过后，去年应该今年8月多我在美国嘛，然后呢再重新讲一次，说不要注意那个感受，是注意这个以观念的方式来知道呼吸的进出就好了。诶，他说糟糕，我好像修错了，但是呢他也很不错，就是很能够马上放掉，所以他就去打坐，放掉那个呼吸的感受。一放掉呢，他说他的光啊，哇，马上非常的亮。之前呢，他只注意那感受呢，他永远停留在那个阶段。后来呢，放下以前做错的那个部分呢，他光就更加的明亮了。所以这点呢，你们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些都是重点哦，最好能够记下来好。然后，当我们在这个修安波念的时候啊，因为它所缘是比较细的啊，心呢很快就会跑掉，因为我们的心很粗啊，心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出入息啊，去了别的地方了啊，想过去呀，或者期待未来等等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有觉知，正念要觉知，心不在出入息了。今天我们要修的是出入息我们要修定止止今天我们是要修止，所以这个妄念呢，不是我们要观的范围 好，到最后两天呢，我会教你怎么观放妄念。但是这两天呢，第二天、第三、第四天，我们要修持，把心定下来，才可以起观呐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妄念起来，不要去观它，啊，知道，然后马上回来，回到你的呼吸上。你可能会发现到，诶，这个修定啊，妄念，这个修安波念，妄念好像特别多。啊，平常呢，妄念没有这么多，为什么打坐的时候呢，感觉到妄念特别多呢？是什么原因呢？你们平常好像没有感觉到妄念特别多哈，那打坐的时候好像感觉妄念特别多，是还是不是啊？是什么原因呢？啊，对了，因为你现在心集中，你心集中，你就看得清楚，对吗？之前的心都不集中，你的心这么散乱，你的心这么散乱，打妄念，你都自己都不知道。但是现在心集中的时候，看得特别清楚，每一个念头你都给你看到了，所以这个是好现象。如果你开始看到你的心很多妄念呢，你不用沮丧。你这个是好现象，表示说你已经有了一点定力了，你可以看到心的本质了。心的本质就是这样，到处飘荡，啊，没有一个主宰，他有什么东西他就去想呢？过去、未来，总之他要想东西。你如果没有一个所缘给他固定下来的话，他肯定是如万马奔腾呐，啊，到处打妄念。那现在呢？因为你有一个所缘了，啊。呼吸、出入息，让你守住心一离开，你马上就觉知，表示说你的觉知能力有了啊。第二个，你已经看到了心的本质，就是到处飘荡的，没有一个主宰啊，它要去哪就去哪了，它不能够停止嘛，因为心是不可能停止的。那你又没有给它一个锁缘，让它锁住你的心的话，它肯定都是东奔西跑。所以现在你看得到心的本质是个好现象来的，所以你不用为你的妄念沮丧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能够随你的妄念一直走下去呀、啊。这样的话，你来到这个禅修营就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的了。好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调伏我们的心。好，所以心离开过后呢，知道回来，马上回来你的呼吸。好，回到呼吸，然后又进出，默念一下，吸呼吸呼。所以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呢，你要有觉知的。如果你是初学者，你要觉知的是吸跟呼罢了。好，吸呼吸呼，心一离开这个呼吸呢，直到又再回来。吸呼吸呼，心又跑掉了，知道又再回来。啊，刚开始肯定心是不听你的话的。啊，那为了这个克服啊，这个妄念呢、啊，我们采用数息的方法，数我们的呼吸呀、啊。啊，吸呼一，吸呼二，吸呼三，这个数息方法非常有效哈。建议呢，大家如果还是初学者呢。这两天就用数息的方法啊，吸呼三，吸呼四，吸呼五。一般上呢，说数到八，我觉得呢，对初学者呢，数到五就够了。你可能数到三，你心就跑掉了啊。所以数到八，心更加啊，会离开那个数目字。所以你数到五过后呢，然后呢，再掉头回来，吸呼。四，吸呼三，吸呼二，吸呼一，然后又再吸呼二，吸呼三，吸呼四五，然后再掉头，四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，这样明白吗？因为你是要记住数到什么的话呢，你的心变成只好集中了。好，如果数得太顺利，心又跑掉了。所以你要记得，哎，刚才五，然后现在倒回来四的话，你的心被逼要停留在你的呼吸上，所以这个数息的方法是蛮有效的啊。对初学者来说呢，对那些老参呐，因为呢禅修是不是说每一次坐下来 就算是你是老禅，也不是说一坐下来就有定力的。然后有时候其他烦恼升起，你根本不能够专注，那就用熟悉吧。啊，就算你是很有经验的，但是呢，当下如果很多妄念的话呢，也建议你熟悉。好，然后数到大概半个小时了，哎呀，另外一个障碍又来了，腿痛啊，啊，腿痛。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啊，有三个好朋友一直跟着我们的，没完没了的，啊，缠着你不放。第一个是吊举妄念，第二个是疼痛啊，疼痛。第三个呢，昏沉。这三个呢，没有办法避免的哈。所以呢，要有对治的办法。既然没有办法避免啊，去到哪他就跟到你。就跟到你，跟你纠缠个不清啊，所以我们就要有对治的方法。那修定跟修观是不一样的。修观呢，我们可以观这个疼痛的感觉，它感受，然后观它无常，观它苦，观它是大。但是修定呢，除了呼吸之外呢，我们什么都不理的。你理的话呢，如果你去理痛啊，理那个妄念的话呢，你的专注力。在呼吸上的专注力就被中断了，被中断的时候呢，你的定力啊就不能够持续。所以修定比较简单，因为它只有一个所缘，就是你的出入息。除了出入息，什么都不理啊。人家说佛来佛斩呐、啊，就什么都不理了啊。修到一半，看到阿弥陀佛了，佛来佛斩不理，回到呼吸啊。这个是修定的方法。所以痛来的时候呢，也是不要去理它，啊，不要管它。痛呢，我们交缠这么多年了，十多年的经验呐，从来没有听说一个人痛到死掉，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哦，哇，痛到啊死掉了。所以呢，不要怕痛，你肯定不会死亡的，啊，但是你要接受有这个身体。就会有疼痛，因为你坐久了嘛，身体有感觉的嘛，它肯定会疼痛的。除非你入定，啊，你入定了，那痛就干扰不到你了。那你还没有入定的过程中，今天才第二天，肯定会有痛的。所以你要去掉心里的障碍，啊，痛，哎呀，痛就痛，反正又不会死，啊，就忍一忍吧，啊。那如果呢？真的有人呐、啊，或者是我们呐、啊，其中一个啊，痛到死去的话呢，那我就更加祝福你，恭喜你了，啊，你在禅修中啊，死亡你肯定上天堂了，嗯、啊，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比丘啊，他就很精进修行啊，晚上也不睡觉，那因为有时候过午不吃，晚上没什么、又继续修的话，这个消耗体力很大，虽然。这个食物没那个这个肚子没食物嘛，结果产生很多风，胀风啊，他也不理啊，什么疼痛他也不理，身体上疼痛他一概不理，他也不去休息，就一直在进行打坐，结果呢那个风太严重了，啊，一下子呢，他的这个把他生命就结束了，他就在这个。在打坐中啊往生啊死去了，但是因为他在打坐中死去呢，因为他的这个正念还惦念着，还记忆着他的禅修所缘啊，那他死的时候，当我们要临终的时候，我们的记忆力惦记着我们的禅修所缘的话，这是一个善业，对不对？善业可能肯定不会下十二道嘛，善业肯定生在善趣，所以呢，他就出生在天界，啊，成为了天神呐、啊，天人呐、啊。那个时候呢，那天人我们知道有四种出生嘛，啊，天人是什么出生呢？化身。所以他一化身啊，一出生就成为天人了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了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死去，因为化身就是倒一下就出来了，所以他。一出生在天神呢，他还是以打坐的姿势坐着，好， 那这个呢，天神的福报很大嘛，啊，天神男的天神呢，一般上呢，左边呢有500个仙女要侍候他，右边的500个仙女要跳舞唱歌给他看，给他听啊，啊，那这些仙女一看到这个天神呢，哎，怎么不睬我们的，在那边打坐，哦，啊，想一下，哎呀，这个可能前世是比丘吧，哦，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往生了，我们来叫醒他一下。让他回到现实，哦，所以呢，他们这些仙女呢，就把一个拿了一个镜子放在他前面，然后就在他旁边呢，啊，起哄啊，就是弄出很多声音，哦，那这个比丘呢，这个天神比丘就想，哎呀，可能五斋的时间到了，居士来送饭了，居士来送饭，所以他就打开眼睛。一打开眼睛看到前面那个镜子啊，哎呀我的天哪，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已经不是比丘，啊，不是穿袈裟，不是露半肩的了啊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，啊，他就很失望，不是高兴啊，是失望，因为他要的是解脱，他不是要出生在天界，啊，他要的是解脱，所以他就很失望。但是呢，天神呢，有这个神通啊，所以他说，哎，那我前世是来自于那里呢，啊，他就用神通看一下，哎，我前世是比丘，我是跟佛陀学法的，佛陀还在人间，哎呀，我快点下去人间再跟他请法。所以他又用他的神通力，因为天神都有神通嘛，啊，所以就下到人间呢跟佛陀请法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呢，听完法过后，他证到了须陀洹，证到须陀洹过后呢，四恶道之门永远关闭，啊，他满足了，哎呀，我可以去天上享乐了，不一下四恶道了，就回去天上继续享乐也好，继续修行也好，啊，总之四恶道之门永恒的关闭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能够在禅修中死亡，那不是天大的福报吗？那是天大的福报，那可喜可贺啊！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痛这一关呢，一定要放下。啊，你说能够在痛中死，那是我的福报，啊，那就不要理这个痛。你不能够过这关的话，你禅修是没有办法进步的，啊。而且真的，除了这个比丘啊，在佛陀时代，我听过的在禅修中死亡，到现在我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人在禅修中死亡，啊。所以呢，要去掉心里的障碍，哦，痛就让它痛。然后昨天我已经说过了，哦，这个有这个色身肯定就会有痛，只是平常我们没有注意到，现在心定下来了才开始注意到，所以要接受身体带来的疼痛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我们坐这么久也是会痛的，啊，只要你不入禅定你肯定会有痛，只是说你能够做到不要理它，不要理那个痛。那万一真的痛到你不能够专注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就不要再熬下去了咯，哦，不要再熬了，换脚、啊，我们不是在练腿功啊，我们是在练心，那个痛已经弄到我已经很烦躁，我的心都没有办法再专注，你还叫我熬痛，我不要了，啊，那时候你就换脚吧。但是一支香里面呢，最多你换两次，你再换下去呢，你就在那边嘻嘻沙沙一直在换脚罢了，啊，所以是要训练你的心，最多我换两次，换过两次再痛我就让它痛下去，反正我又不会死，啊，死了我就上天堂，就这样安慰自己就好了，啊，最多换两次，能够不换是最好。但是它已经痛到你完全没有办法专注你的呼吸，你不换脚那是啥？那你在坐那么干嘛？痛也不能够关，呼吸也不能够关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就要换脚了，换脚过后再关呼吸。好。然后第三个昏沉来了，啊，克服了痛又来了一个障碍，昏沉啊，昏沉。昏沉来的时候，昨天我已经跟大家分享了，啊，怎么对治它，啊，那再不能的话呢，补充昨天没说的，啊，昏沉来呢，第一个正念要强，觉知它，觉知它过后呢，你的心马上清明了，啊，如果这方面这一招没有效呢，你就打开眼睛吧，打开眼睛观呼吸， 就随着你的眼这样观呼吸，因为开眼睛有点亮光进来呀、啊，这个心比较清明，不会这么昏沉，不会这么暗。再不能的话呢，拉耳朵，拉耳朵也不能的话呢，我建议你啊，站起来，不要出去走，站着观，站着观呼吸，站着站禅呐、啊，卧这个立禅呢、啊、有一个好处。如果你是站在别人的中间的话，你敢打瞌睡吗？你站着如果打瞌睡，你倒下来，你倒在前面的人，倒在后面的人，前面的人呢、啊，整个禅堂就会起哄了、啊。那个时候啊，你这个脸呢，不能要放到那里去啊，所以为了这个，不给自己呀、啊、出洋相啊，你肯定不会打昏，不会昏沉的。所以最后一招呢，你就站起来观呼吸。好，那如果你要彻底的克服昏沉呢、啊、你一定要睡够，就是你睡眠睡得好的话呢，一般上是不会昏沉的。如果你睡眠睡不好才会昏沉。然后如果你要再克服昏沉的话呢，中餐早餐午餐不要吃这么多，不要说哎呀，我今天守八戒午餐还不能吃多啊，那我已经少吃一餐了呢，我中餐要跟他补回来吃多一点。你这样的话呢，这个饱食啊就会造成昏沉了。我去美国的时候，这个在教禅西游的时候，我是吃一餐。我一个学生呢，每次在参加禅修的时候呢，他早上那支香啊就特别昏沉。几天过去了，他就特别的昏沉了。那第二年我再去教的时候，他说这次我要跟老师学，我吃一餐。结果他就吃一餐了，在家中了，吃一餐过后，哎，他所有的昏沉都没了，没有昏沉了。所以呢，少吃对你的修行肯定有帮助。再讲一个例子，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两个比丘啊，从很遥远的地方来礼见佛陀。那到的时候呢，佛陀就跟他们说：“这个饭呢、啊，因为他们十二点之前呢、啊，佛陀已经吃完饭了，他们一日一餐，可能九点多就吃了。我还剩下这些饭，你们要的话呢，就拿去吃；不要的话呢，就倒掉。那这两个比丘就想。”其中一个比丘就想说，这个饭呢，如果我不吃的话就要倒掉了，很浪费啊。那如果我吃下去的话呢，我至少可以不用疲劳，不用挨饿啊，不用要挨饿到明天早上，那我可以就很安稳的过完这一天呐、啊。那第二位比丘呢，就的想法就不一样了。第二位比丘就说：“佛陀一向来都说，我们要成为法的继承人，不是这些物质上的继承人呐、啊。那这个饭是属于物质上的东西，我不要吃啊。就算是我挨饿的话呢，我也。”情愿挨饿也不要吃这个饭，因为我要成为法的继承人，不是物质上的继承人、啊、所以这两个比丘的想法不一样。那你认为佛陀会称赞哪一个比丘呢？第一个的请举手，称赞第一个。 OK， 称赞第二个的请举手。你怎么挤到这样呢？挤哦，第二个人的佛陀会称赞第二个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陀说啊，我们叫什么饮食之量，或者是这个饮食之量，或者是饥饿啊，或者是控制自己的这个。饭食啊，这个呢，或者是少吃了啊。简单的说，少吃啊，少吃呢，对这个，对这个， 怎么 contentment 这个 contentment 怎么说？对这个自我的满足啊，就是哦，对的，少欲，少欲啊。你少吃的话呢，对培育这个少欲知足啊，少你现在不吃了啊，佛陀叫你吃，要就吃，不要就倒掉，你决定不吃啊。佛陀说这样的呢，对修这个少欲知足非常的有帮助啊。然后呢，因为饥饿嘛，你不能睡嘛，不能睡的话呢，你就整夜就只好起来打坐了，啊，这个对勇猛精进呢也是很大的帮助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能，我们大家能够少吃啊，那修就能够导致少欲知足，激起勇猛的精进力，这是为了长期的利益着想。所以对这个决定不吃的这个比丘啊，佛陀是大大的赞扬。所以来到禅修营呢，为什么我们两餐最好呢？是吃一餐，啊，啊，吃三餐那个是太多了，啊，那个是太多了啊。好，所以少吃对培育少欲知足啊，激起精进力是有很大的帮助的。好，好，那克服了这个克服了这个昏沉之后呢，啊，心可能就能够安住在这个呼吸了。好，那对初学者呢，我们只知道呼吸的进出进出啊，慢慢的，如果心定下来过后呢，你开始觉知到呼吸的长短。啊，呼吸，你吸的时候有时候它是长的，呼的时候它有时候是短的。或者是吸的时候是长，呼的时候也是长，吸的时候是短，呼的时候也是短，所以这个长短呢都要觉知。如果你是知道，对这些老参啊，就是有经验的人呢，当然知道呼吸是不够的，你还要知道呼吸的长短。但是对初学者呢，你不可以强求我一定要知道呼吸的长短。我刚从印尼回来啊，那有一个印尼人呢，学生呢，就跟我说，印尼华侨啊，就跟我说，他完全没有办法打坐，一坐下来，那个头啊就绷紧到不得了，根本不能够盖上眼睛啊。我说你是怎么修的？修到这样出来，修到这么严重的这个啊、这个地步？他说他不知道，他没有听清楚啊老师的指示，所以他一开始修的时候呢，他就注意呼吸的前程啊，前程的呼吸就开始中间结束啊，吸有一个开始中间结束，呼也有一个开始中间结束，所以他以一个初学者呢，一坐下来就要觉知呼吸的开始中间结束，结果呢就心就绷得非常的紧啊，导致呢到最后呢整个头啊都是绷紧的，眼睛也不能够闭了，两个月都不能禅修。所以呢，今天我特别要声明这一点啊，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学过呼吸的人呢，你不要去注意呼吸的长短，不需要，你就注意只知道呼吸的进出就好了。好，那如果你知道呼吸的进出进出，然后自然的你知道了呼吸的长短，这样就可以，你不要刻意的照做，哎呀我一定要知道呼吸的长短，所以你就越来越用力，越来越照做，这样的话呢，你全身都绷紧，鼻子也绷紧了，结果什么都看不到，那越修就越灰心，越修就越没兴趣，结果呢就退出了啊。所以这些东西都要知道的很清楚，这是修行很多东西要知道的很清楚呢，可以避开这些障碍。但是对一个很有经验的人呢，他单单觉知吸呼吸呼是不够的，你的心正念不够强啊，你的正念要知道呼吸长短，然后它的前程开始中间结束，开始中间结束呢不是说你随着呼吸啊，开始在这个鼻孔下面，中间在眉间啊，结束到在头部，不是这个意思哦。啊，开始中间结束也是说你的注意力还是放在鼻孔下面或者脸部，但是你的觉知呼吸的过程呢要寥寥分明，只是说你的位置啊，你注意的位置是没有 没有改变的啊，你不能够随习啊，我已经讲过了，是不随习的。如果你知道开始中间结束是以随习的方法，那也不对的。这个是对老参哦，初学者你不用去研究这些啊，你到一个城市，你自然就会知道开始中间结束，明白吗？这样啊，这个所以教禅呢，教初学者跟教有经验的是不同教法的，但是你们之中呢，有的有经验，有的初学，所以我这两方面都要讲得很清楚。到一个禅修者经验比较老道呢，他如果知道开始中间结束的时候呢，他会慢慢的心慢慢的正念越来越好，心慢慢的沉淀下来，心慢慢沉淀下来的时候呢，呼吸呢就会越来越维系，不是越来越清楚哈、哦，记得啊、哦，这个安波念呢，跟平常的禅修法，其他的。禅修法门呐、啊，其他的业处是不一样的。其他的业处呢，是越来越清楚，目标越来越清楚。安波念是不一样的哈、哦。初入席，他的定力越好的时候，他呼吸是越来越不清楚的，越来越维系的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呼吸呢，从清楚到维系的时候啊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呀，糟糕，退步了，哎呀，我要弄把呼吸弄得清楚一点，就拼命的吸呼，你这样就走错路了。啊、哦，呼吸很清楚，你的心不能够入很深的定。你知道要入很深的定的状况是什么状况最好呢？就是不清不楚这样，才是最好的状况。啊、哦，很清楚，呼吸很清楚，表示你的心不能够入很深的定。当然是有定，但是不能够入很深的定。要入很深的定呢，这个心好像是不清不楚，但是没有忘记你的呼吸。这个脑是不活跃，然后你很活跃的话，它不能够入很深的定，啊，所以呼吸很维系的时候呢，你只要提起正念，不要忘失你的呼吸就可以了。你不要特意的把呼吸弄清楚，你特意的把呼吸弄清楚呢，你的定力肯定是会稍微散掉一点的，啊，这点也是重点啊，要记得。9:35。所以这个是修安波念的方法哈。那经行呢也是一样啊。经行呢，如果你是初学者啊，我建议你配合呼吸，配合脚步来经行啊。比如说你站住的时候，你先观呼吸嘛，吸呼吸呼，或者数吸呼一，吸呼二，吸呼三啊，数到五就开始走了。你脚步站住哈。提起来你就吸，啊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吸，呼，就用呼吸来配合你的脚步，但是你要注意的不是你的脚步哦，你要注意什么呢？呼吸。如果你注意你的脚步的话，又不对了，又不是就不是修安波念了，啊，就不是修安那巴那萨帝了。你这样的话，很多学生跟我讲，哎，心很定哦，心都没有跑掉，因为有节奏嘛，啊，吸呼吸呼，很有节奏，哎，心还能够集中在呼吸上，这样清楚吗？清楚哈，好，然后站住的时候呢，你就站住，又在观呼吸了啊，站住的时候观呼吸，吸呼一，吸呼二，吸呼三，吸呼四，吸呼五，停了，开始转身。转身也是观呼吸，啊，然后再数，还没有走之前又再数，吸呼一数到五，然后又再开始走了，吸呼吸呼。如果你能够在走经行的时刻呢，修得到定的话呢，你的坐禅呢肯定会做得很好。很多人呢，尤其是修帕奥这个系统的哈，因为我们做帕奥做了10多年嘛。他犯上了一个很严重的毛病，他们在打坐的时候做得很好，一下坐忘记了，忘记关了，所以他们这个禅修啊，变成说，修得很好的时候，你进行的时候忘记关，那个热度啊冷了下来， 冷了下来，然后你去坐在坐垫上又开始关，又热了起来了，等一下进行没有去进行又冷下来了，所以它进步特别缓慢。比如说你拿两块石头，你要擦出火花，你要怎么做呢？也就一直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擦到有热度了， OK， 进行暂停，没有去进行了，好，去讲话啊，去倒在床上啊，还是去溜荡啊，没有关了、啊、没有关呼吸了，所以你累积起来的热度呢，它就慢慢的冷却下来了，然后来到禅堂又开始擦擦擦擦擦擦擦，又热起来了，然后过后呢，进行又忘记关了，没有去关，没有走禅，没有进行，又冷却下来了，你这样来来去去啊，你的火花几时可以出来呢？出不了，因为当你要起的时候，你又让它冷却下来。好，我在美国教禅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美国人就跟我说，他在第七天啊，第六天他的光啊，哇，特别的亮，而且好像磁铁一样把他整个人吸进去了，哇，他吓到半死，哇，他马上要见我说不行了不行了，他不敢再修了，想要问我的意见到底这是对还是错的。我说很好，你就继续下去，改次呢这个经验出来啊，好像磁铁这样把你整个人整个心都吸进去的话，你就让他去吧。有老师说，有老师的支持跟肯定啊，他才放心，所以他就回去打坐，一坐坐下来，哎呀，等下啊，这个有磁铁出来把我吸进去的话，就让他进去，一直在等待那个磁铁出来把他吸进去，结果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他等了两天，等到很沮丧啊。这个也是禅修者犯上的毛病。什么毛病呢？当一个禅修者有一个很好的经验之后啊，哇，他的期待的心啊很强烈，希望第二次呢那种经验再来。只要你带着这种期待的心啊，我敢跟你保证他是不会再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期待的心，你的心已经被污染了，你的心带着贪来观的话，那个怎么会，这个禅相是不会再出现的，你的心不够纯净。好，所以他两天过后呢，他投降啊，我不管了，有也好没有也好算了吧，很痛苦这样期待，他一放下那个期待坐下来，哎，又来了好的经验又来了啊，很太多了，我经验过的学生太多跟我讲同样的话。所以无所求是很重要的啊！无所求，一坐下来无所求，你只是观呼吸就好了，让法来照顾你吧啊！你只要专心修啊，听从老师的指导，这样专心什么都不想的话，法自然会回报你啊！你不要去期待，放下任何的期待。然后呢，这个美国人呢又再跟我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呢、啊，可以达到这么好的，这个成绩啊，是因为我行住坐卧都没有忘记观我的呼吸。所以呢，禅修呢，不是坐在坐垫上才开始观呼吸的，你的行住坐卧，包括你躺在床上，也是要观呼吸，观到他睡着。明天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观呼吸，还没有观呼吸之前，不要起身。啊，要起身，哎呀，糟糕，忘记观呼吸了，那先观呼吸吧，观个数个五下才慢慢起身，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忘失观呼吸了。如果你能够行住坐卧都不离你的所缘的话呢，你的进步肯定非常神速，你试一试吧。好，好了，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了。萨度萨度萨度